各位下午好。有这么个故事，有一个住在海边的渔夫，有一天工作结束以后在海边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脚底下踩到了什么东西，他低头一看，是个小皮带，捡起来了，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堆小石子。于是他就漫不经心的把这些石头一粒一粒的投进海中，啊，投一粒，说一句话，一边投一边自言自语：将来我有钱了，要买一所大房子；等我发了财，我要雇人，我每天都要吃大餐。就这样，他把这些石头啊，一粒又一粒的扔进了海里。等到扔最后一粒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粒石头闪闪发光，忙住手把它收起来了，然后回去找人鉴定。别人告诉他，这是钻石，价值连城的，他那一袋里都是钻石。结果他最后上了一颗。这个渔夫在憧憬财富的时候，却把手中的财富给丢掉了。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学习一段圣经的经文，也是关于价值，不过是关于属天的价值。这段经文选自马太福音19章16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我们把括号里读一下，注：有古卷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得永生。求真理的圣灵今天亲自的光照我们，启示我们，给我们显明什么是属天的价值。也愿我们能够谦卑顺服在主的面前，有一颗悔改的心，反省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愿意追求属天的价值，让自己过一个新的、丰富的人生。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首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看重地上价值的财主，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在圣经当中，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都有记载，告诉我们有一个年轻的犹太人，这人非常富有。路加福音还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当官的，这样一个年轻又有钱又有权又有地位的男人，肯定是被无数的人羡慕。如果他还是单身，那就会被无数的人爱慕。不仅2000多年以前，今天他的人生仍然是无数人追求的梦想。这样的人什么都有了，按理说肯定没有愁事了，可是他过得不满意。他听到甚至可能看到了耶稣的所言所行，触动了他的心，他觉得耶稣可能是从上帝来的那么一个人，于是就特意跑来问耶稣问题，向耶稣求教。他问什么问题呀？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 啊，这样一个人管耶稣这个牧匠家庭出生的儿子没受什么教育的人叫老师。他这问题说明他并不确信自己能得到永生，他心里深深地感到自己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再做些什么才可能得到永生。所以一个人呢，无论贫或富，无论社会地位如何，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心里都有属灵的这种渴望，都有永生的渴望，都需要帮助。很明显，在追求永生的过程当中，他注重的是好行为，他觉得足够的善行是获得永生的前提条件。然而他仍然不确定，他要做好事得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永生的标准呢？于是就怀着一颗诚挚的心来向主耶稣请教。耶稣并没有拒绝他，但是反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情呢？这里说注释哈，有古卷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实际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都记载，耶稣的确讲了这句话。耶稣的意思是说，其实我就是那位你应该来寻求的良善的神，你来找我就是找到了神，祝福你。然后耶稣挑战他的信仰，既然你注重做，那就我就从做入手。犹太人最重视律法和诫命了，摩西五经是最具代表性的律法。耶稣说，你要想进入永生，就应该遵守诫命，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应该孝敬父母，还应当爱人如己。这些都是摩西律法里头、摩西五经里头律法的精髓。这个年轻人说，这些我都做到了，我还需要做什么呢？耶稣说，你要真想做一个完全的人，一点都挑不出毛病来这种人，那就变卖你的财物，把财物都给分给穷人，你就一定有财宝在天上了，然后你再来跟从我。换句话说，耶稣要他舍弃财富来跟从耶稣，这样就能获得永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地上的财富已经成为了这个年轻人进入天堂的障碍，地上的财物已经成为了这个年轻人进入天堂的障碍。摩西五经里面神颁布的十诫当中，头两条诫命，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不可拜偶像。圣经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特别提到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年轻人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太多了，他做不到放弃自己的财富，他的这些产业反而成了他通往永生路上的拦路虎。年轻的财主注重的是地上的价值，耶稣却要他追求属天的价值。有人可能说，那他把自己的东西都捐出去了，他不就成了穷光蛋了吗？彼得、安德烈本来是渔夫，耶稣来呼召他们跟从自己，他们就立刻舍了网来跟从耶稣。他们跟着耶稣同住同行，从来没有缺乏过，还经常经历神迹，经历神充足的供应。耶稣叫他们开船到水深之处，然后打上来满满一船的鱼。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在内的大量的人。耶稣治好了彼得岳母的重病，这些事儿有钱也办不了。 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需要的东西神都会加给你们的。基督教信仰一直都强调因信称义，信心非常重要。所以耶稣告诉这个年轻的财主，的的确确这是永生之道。耶稣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耶稣告诉他，不要单单的盯着地上的价值，应该看到属天的价值，因为地上的价值是短暂的，属天的价值是永恒的。可惜的是，这人目光短浅，看不到永恒不变的真正可以满足他，使他生命得到丰富的那个属天的价值。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人也跟这个年轻的犹太财主一样，想要靠着行善获得祝福。在中国，不少佛教徒通过野外放生动物来获得福报，但是事与愿违。今年夏天，有两个佛教徒在湖北神农架放生了大量的毒蛇，这两个人用意是好的，如果不放生，这些蛇不是变成餐桌上的食品，就是被做成药品。但问题是，好心就能做好事吗？人觉得可以行善，真的就能产生善的果效吗？这么多的毒蛇被放生以后，为了觅食四处流窜，跑到了当地村民的家里，咬伤了人，导致患者医治无效死亡，并且相关消息经过网络发酵，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公安机关马上出动，跨越多个省份，行程2万多公里，调查走访了上百人，最后终于破案了，找到了这俩人。这俩人不是坏人，虔诚的佛教徒，是我们平时认为所谓的好人，都是有一颗良善的心。但是好人、善良人却成了杀人犯，并且给那么多人制造了麻烦，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被关在监狱里。行善就一定能积功德吗？做好事一定能得福报吗？还有很多人跟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盯着地上的价值，留恋已经拥有的那些，不愿意放弃。可是财富地位能够带给我们永生吗？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叫查理曼大帝，咱们华人一听挺陌生啊，不熟悉。我保证咱们在座90%以上的人都接触过他，扑克牌里那个红桃 K 就是按照查理曼大帝的形象设计的。查理曼大帝生活在公元8到9世纪的欧洲，被称为欧洲之父。他29岁的时候成了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在位44年，先后发动了55场战争，征服了很多部落和地区。他王国的版图在他的手中扩大了整整1倍。今天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都曾隶属于他的帝国。除了出色的军事才能之外，查理曼大帝也具有杰出的治国本领。他改革行政、司法、经济体系，推动社会发展。他还特别的重视文化教育，兴建学校，重金聘用知名的学者传授知识学问。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正确的行动胜过知识，但为了做正确的事，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是对他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呢？没有人知道。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当中，法兰克王国的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且他的贡献对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72岁的时候去世，后人根据他生前的形象制作了一尊巨大的他骑马的青铜像。今天这尊青铜像仍然放在巴黎的最高艺术殿堂卢浮宫里头。 按照查理曼大帝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了雅琛大教堂里头。雅琛大教堂地下有好多的地下室，是地下墓穴啊，其中就有他的一个位置。但是他这个遗体并不是躺着的，而是保持坐姿。他的遗体经过了防腐处理之后，头上戴着王冠，身上披着紫色的皇帝袍，手里拿着权杖，身边放着一把利剑，在他的腿上放着一本圣经，坐在一个宝座上，金碧辉煌的宝座。宝座被安置在了铺满金碧的墓穴里。一切布置好之后，坟墓就被密封起来了。因为按照查理曼大帝生前的命令，他的坟墓永远也不能被打开，他就要这样保持这个姿势，永永远远地统治世界，行使他生前行使的权利。但是人已经死了，没过多久，一位后来的德国国王，他想得到查理曼大帝头上那个王冠，还有好多墓里的陪葬品，都是无价之宝啊，就命人打开了坟墓。当人们再次看到查理曼大帝的时候，惊骇异常。查理曼大帝呢，坐在宝座上，穿着金光闪闪的皇帝袍，但是却用他那个冰冷的已经没有知觉的手翻开了圣经。原来这个圣经是合着的，大家看到是他翻开了圣经，然后就在翻开的那一页上正好印着马可福音8章36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查理曼活着的时候掌握了很多人的命运，控制着大量的财富，但是死后告诉世界的却是他永远不想放弃的东西都只是暂时的，他一样也拿不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年轻的财主，不仅跟很多不信的人啊一样，不少基督徒跟他也很一样，也很相似。虽然已经接受了耶稣，但仍然盯着地上的价值。他们认为教会生活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有一些宗教行为，然后生活安逸，平安度日就已经足够了。在美国和加拿大，很多人都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安逸的，特别在金钱的需要上，几乎没什么人觉得我是贪心的。美国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牧师提摩泰·凯勒说，常常有基督徒向我倾诉并且忏悔他们在各种罪上的挣扎，几乎所有的罪都有人承认过，但是从来没有人讲过我花了太多的钱在自己身上。我想我这个贪心的欲望已经伤害了我的家庭、我的灵魂和我周围的人。贪心在贪心的人身上是隐藏的，金钱之神的伎俩包括使人的心眼盲目。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社会和经济的阶层，你只要住在某个特定的地区，送孩子到那里学校去读书的时候，参与那里的社交生活，就会发现周围还有很多比你更有钱的人。你不会跟世界上其他的人去比较，你只会跟你同一个阶层的人来比。人心总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或是合理的，但比较的方法就是证明是最容易的啊，所以你就会说我的生活不如这个人，我的生活不如那个人，跟他们比起来我是最穷的。所以你不会往下比，都是往上比。不论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奢华，但是我们总有理由这么想并且这么说。因此在大多数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人都认为自己仅仅是中产阶级啊，只有2%的人自认为是富裕阶层。但是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总会惊讶于这里物质生活的舒适，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却认为那只是必须的生活水准。我计划明年1月份到古巴去宣教，正抽时间看一些关于古巴的一些资料。 我觉得自己是没钱的人啊，每个月都要靠着信心度日。但是我一看到古巴教会的需要，就令我非常的汗颜。这我们宣教队每个人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之外，余下的这个行李空间都要给古巴的教会带一些捐献的东西。那里的教会连铅笔、剪刀、气球、牙刷、毛巾这些基本的东西都缺乏。古巴的牧师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25美元。古巴普通老百姓日常的食物，大米、豆类是主食，加上木薯、洋葱、西红柿、香蕉、芒果等蔬菜水果。肉类方面呢，能吃上鸡肉、猪肉就是好东西了。在农村，你逮到什么就吃什么，兔子、山羊、荷兰猪、鼹鼠、蛇、蜥蜴，甚至鳄鱼都是桌上的美味。古巴的农村好多还赶着牛车呢。是这样，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跟地球上其他60亿人比起来，如果你的冰箱里有食物，在衣橱里有衣服，在一个有房顶的屋子里睡觉，那你已经比世界上75%的人富有了。如果你在银行里有存款，或在钱包里有钞票，或在有什么地方，你像这个家里抽屉里啊、车里面呢、啊、有多余的硬币，那你在世界上8%的富裕人群行列里了。如果你今天早上醒来开始生活了，那你比世界上100万的人更健康了，因为他们没有挨过昨天晚上就已经死去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危险、监禁的孤独、酷刑的折磨、饿死的威胁，那你比世界上5亿人更蒙祝福了。所以其实在物质上我们是不可思议的富有，我们应该感恩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还老觉得自己不够，我们还老觉得我们有资格也有权利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物质和生活的需要。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追求更丰富的灵性生活，去尽自己的责任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仅仅看到在地上的价值。我们已经过度占用资源了。实际在圣经当中，耶稣讲了一个只顾自己享受安逸生活的人下场，在路加福音12章16-2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其实很多享受安逸的基督徒就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心里常常感到不平安，对永生没有把握。问题就在于他们看重的是地上的价值，没有看见属天的价值。他们选择的是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而不是神要他们追求的生活。今天耶稣就要挑战我们，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活？我们应该如何安排生活中各种事情的优先次序？下面给大家放一段小视频看一看。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We all have this one life to live, a fleeting shadow amongst all that exists in this vast universe. We have the ability to accomplish anything, truly anything, if we use our time wisely. Is this our fault? Is it full now? Yes. And how about now? Is the door full now? Now, I want you to recognize that this jar represents your life. Golf balls are the important things, your family, your friends, your health, and your passions. The pebbles are the other important things, your car, your job, your home. And the sand is everything else, it's just the small stuff. Now, if you put the sand in the jar first, you won't have room for the pebbles or the golf balls. The same is true in life. You spend all your energy and your time on the small stuff. You won't have time for all the really important things that matter to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things that are critical to your happiness. Take care of the golf balls first, the really important things. Set your priorities, because everything else is the same. Yes?
Professor, what does the beer represent?
I'm glad you asked. It goes to show that no matter how full your life may seem to be, there's always room for a couple of beers with a friend.
所以这段视频让我们思考，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要考虑最重要的这些高尔夫球，比如说。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为主而活的人生才真正有意义。圣经当中耶稣还讲了寻宝的比喻，正好是跟这个年轻的财主相反的，告诉我们要做一个看清属天价值的智慧人。看清属天价值的智慧人，马太福音13:44-46，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几节经文实际讲的是两个比喻，但都跟天国有关。第一个比喻讲人把宝贝藏在了地里，那个时候有钱庄，但是没有现在的银行那么完善，不提供那么多的服务，所以一般人都把贵重的财宝埋在地里。但如果发生意外，比如说遇上饥荒了，战争逃难去了，或者藏宝的人意外死亡了，宝贝就没人知道了。有一天可能有人碰巧在这里发现了宝贝，或者可能是听说这块地里有宝贝，就倾其所有的买下了这块地，为要得地里的宝贝。这里的宝贵，宝贝指的就是天国。买宝贝的人指的就是看清了属天价值的人。那他是怎么追求属天价值的呢？变卖了一切所有的，并且还是欢欢喜喜的付出。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无价之宝，买了以后就一定会发大财蒙大福。第二个比喻讲一个商人，商人有什么特点呢？商人谋利呀。商人做什么事儿，想的就是有没有好处啊，我能不能得利呀。他的职业决定了他一直都在寻找好的商品，好的珍珠。这不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碰，而是四处撒网捞。这天碰见了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就去变卖了他所有的， 然后买了这颗珠子，这珠子指的就是天国。商人指的就是追求属天价值的人，他也是付上了全部所有的，为要得到天国，他也是心甘情愿的这么做，因为知道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就算倾家荡产了，得到天国以后回报远远的高过自己的付出。所以两个比喻都告诉我们，看清了属天价值的人都是灵性上绝顶聪明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圣经当中说的智慧人，他们会高高兴兴地付上所有的代价，为要得到天国。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需要成为一个识货的人。不识货的人看不出天国的价值，只有识货的人才能看得见它的价值。无论是发现地里宝贝的人，还是寻找珍珠的人，他们都在遇见这些东西之前就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了。否则即使见到了，也就像在海边那个把钻石当石头扔进大海的渔夫一样，错过宝贝。其实我们都是商人，我们都在不停地寻宝，从一开始，从出生一开始就寻宝。咱们华人有一个抓周的传统，孩子一周岁的时候，父母长辈在他面前放上了一些东西，钱币、笔、印章、算盘等等，然后逗他们上去去抓呀抓呀。抓钱预示着将来你有钱，抓笔预示着将来有文化，抓印章预示着将来当官，抓算盘预示着将来善于理财。再长大点要上幼儿园了，父母就找哪个幼儿园好啊，从小学、中学、大学一路找下来。然后我们找工作了，那找配偶了，说明什么呢？我们希望得到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寻找那些能够帮我们过得好的东西。买宝贝的和买珠子的人肯定也都是一直都在找，肯定也遇见过让他们动心的东西，肯定也花钱买过一些东西，但是能让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压上，非买到手，那这宝贝一定不是一般的宝贝。那么什么是值得他们这么付出的东西呢？耶稣告诉我们，就是永生，只有在天国里才有永生。我为什么信耶稣呢？我为什么要做牧师呢？牧师赚钱多吗？牧师安逸吗？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因为我找来找去才发现，只有天国才是聚宝盆。我为天国工作，才能最多的往天国的银行里存钱。我在中国有很好的工作，追求过金钱、名誉、享乐，但是他们带给我的这种美好的感觉很短暂，这些东西的价值没有那么大，并且有很多问题我解决不了，长期的困扰我，比如说死亡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要活着，死亡让我感到绝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我想要永生。然后我找啊找，找到32岁的时候才找到人生当中的至宝，就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才能让我得到永生，然后我付上所有的东西为要得到永生。我认识到了天国的价值，我就算是一个识货的人，所以我拼命追求。我们看重什么就会追求什么，追求什么就为什么付代价，就会相应得到什么东西。罗马书2:7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我们为永生付代价，就得到永生。所以当年轻的财主来问耶稣如何得到永生的时候，耶稣说，你放弃财富，用他们行善来分给穷人，再来跟从我，就会得到永生。这个年轻的财主不识货， 觉得自己的财富多得不得了，舍不得放弃。他错了，他看不到天国的价值，他不知道天国会带给他何等的美好和祝福。耶稣还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父亲、母亲、有古卷家、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只让这个年轻人放弃财富，可能知道别的对他来说都不是挑战，他都放得下。其实这里讲的东西都是指我们一切所有的，天国是值得我们倾尽所有来得到的。神经常把最好的东西放在我们手边，让我们张开手把手里刺好的东西扔掉，然后才能去拿最好的。但是我们却把手攥得紧紧的，不肯松手，以至于有时候神不得不把我们的手指掰疼甚至掰伤，才能让我们松手拿到最好的，大蒙祝福。这是出于神的爱。主耶稣没有强迫这个年轻的财主放弃财富，但是告诉了他永生之道。不仅如此，耶稣还说，你要来跟从我。也就是说，耶稣不仅要我们成为识货的人，看清属天的价值，放弃一切追求属天的价值，还要我们看重具有属天价值的福音，成为传福音的使者。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告诉我们，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进天国，并且得得更丰盛。跟从耶稣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就是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传福音，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其实这个世界每个人都需要福音。圣经当中讲到了一个最识货的人，就是使徒保罗。保罗的条件只比这个年轻的财主好，不比他差。保罗出生在基利加省的省会城市大树，就跟他这个名字一样，大树不是个无名小城，他是当时的贸易中心，并且有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住在那里，是著名的大学城，希腊和东方文化的交流在那里非常的活跃。特别是大树是罗马帝国的住房城，在那里出生的婴儿自动就获得罗马的国籍。做加拿大的公民好不好啊？好啊，孩子一出生就可以享受各种福利，拿着加拿大的护照去美国旅游免签证，去很多国家比如说以色列旅游2周可以，你拿中国护照最多1周。我们有位熟悉的弟兄从中国移民到这里，心脏有问题了，心脏移植加上以后的维护几十万的加币费用，这都不用自己出。他说这要在中国那就是等死了，他现在过得生龙活虎的，我们教会每天晚上10:30都为他祷告。罗马公民的待遇更好，一般人想加入罗马籍非常难，就算能也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犹太民族的自豪感非常强，一般历史悠久的民族都这样，咱们华人也这样。但是犹太人跟华人不同，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神的选民，只有他们才能得救上天堂。保罗是正统的犹太人，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出生第8天受了割礼，无论是在血统上还是在礼仪上都是无可挑剔的。保罗还是犹太教法利赛派的人，在当时最著名的律法教师之一加马列门下学习。他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博闻强志，接受能力和思考能力都极强，才能远远的高过同龄的学生。换句话说，他是名校的高材生，他照着这条路走下去，完全可以在犹太公会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犹太公会里面只有70多个人，这70多个人不是祭司就是教师就是律法师，一般人进不去。犹太公会的人有很大的权力，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也对犹太人的政治事务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出生的时候嘴里就含着金钥匙，但是保罗是非常追求上进的人，他像每个犹太拉比一样，也学了一门可以自食其力的手艺。学什么手艺呢？制造帐篷。咱们今天不需要帐篷了，但是在当时这是高薪工作，所以后来保罗宣教的时候，一边传福音，一边靠给人制造帐篷维持生计。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耶稣保罗提到说，主耶稣吩咐叫传福音的人靠着福音养生，但是保罗却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免得基督的福音被拦阻。无论是今天还是当时那个情况，能够像保罗那样的传道人是很少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制造帐篷的手艺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学得到的。这样一个人，放眼望去，人生的道路上洒满了金光，只要他自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获得荣华富贵，获得成功。但是保罗改变了，保罗的人生观价值观现在在遇见耶稣之后完全改变了。保罗自述谈到他以前的生活，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认识耶稣之后他这么说，我们还继续读。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将万事都看作粪土了，就是所有一切那些他以前引以为傲的、被别人羡慕的，他的出身、他的地位、他的学识、他的财富都丢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是有损的，他们阻挡了保罗认识基督、接受基督、信靠基督、服侍基督，他们阻挡了他得到永生、进入天国。保罗说，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的生命被大大的改变了，被完全的翻转了，他跟那个年轻的财主完全不同，他看清楚了属天的价值，所以他就愿意追求属天的价值，他不但放弃了地上所拥有的，还愿意跟着主耶稣走。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前面是什么呢？是天国的呼召，是主耶稣最在意的事情，每个人都能够得永生。这一天从礼拜五、礼拜六，还有今天晚上，黄子佳牧师从美国过来开全市培灵会，主题是愿主快来。主一直在拖延他再来的时间，为要我们抓紧时间传福音，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接受福音、做神的儿女，生命被翻转，能够得到永生、进入天国。在彼得后书三章八到九节这么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前一段台湾高雄福气教会在爱城举办幸福小组研习会，杨希如牧师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只要看得见价值，再大的代价都愿意，也都舍得，值得付出。他说我举个例子，我现在要卖东西，我说一件东西500块钱卖你，你要吗？你觉得贵吗？那你就要问你卖什么呀。他说我卖把螺丝刀500块钱一把。他说不行，我不买啊，我觉得不值得，太贵。他说我卖一辆跑车500块钱，你买不买？他说那可太便宜了，我肯定买呀。所以东西贵不贵取决于是什么东西，你看不见价值就不会付出。杨牧师说，那如果我请你做一次幸福小组，我给你20000美金，你会做吗？那当然会做了，给20000块钱还不做吗？一个人信主得救，他的灵魂获得永生的价值远远地超过了20000美元。但是如果你看不到传福音使人得救的价值，你当然就不会付时间精力付金钱来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当你看到了价值之后，才会付出热情，才会付代价去开幸福小组，去邀请慕道友来参加，因为你觉得是值得的，太有价值了。我们教会计划明年开始幸福小组的事工啊，我们在座主内的家人们，你们愿意参加吗？你们愿意看清属天的价值并且付代价做一个智慧人吗？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的教导，今天这段年轻财主的故事让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求主让我们反省自己，不看重地上的价值，因为他们终究要归于无有，让我们思考到底为什么而活，应该如何安排生活中各种事情的优先次序。求圣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清属天的价值，不但接受天国的福音，也跟从基督追求更大的事，过一个丰盛的人生，讨神的喜悦，成为万人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